主耶稣，我们亲爱可爱的救主，我们今晚是多么的喜乐，享受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次的训练，又一次机会揭示你自己，你一切的琐事，你追测不尽难以想象的丰富，作为福音给我们有份，给我们经历并享受。主啊，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更高的经历，更深的享受。主啊，使我们能成为你的彰显，你的身体和你在地上的国度。主啊，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灵中引导我们。主耶稣，我们何等爱你，我们只想这样说，主我们爱你，阿们。今天我觉得非常的喜悦，你是不是觉得很喜悦呢？为什么觉得喜悦呢？因为我非常被主自己顾惜。第二篇信息要讲到四个宝石，四个方面，基督的四个方面。第一，是基督作为那行为受属天管制者。第二，我们的牧人。第三，我们的安息。以及第四，那撒种者。今天晚上我的感觉，以及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喜悦，是因为我想今天晚上我是要来传福音。不要担心，在这里没有这个火烧的石头，没有什么刀剑在这里。但是这四个项目很美妙的摆在这一篇的信息里面，某种程度来说就是神的福音完整的图画。这些是美妙的点，当然非常的丰富，没有办法以一堂聚会讲说所有的丰富，但今天晚上我想要有一点自由，因为今天晚上没有考试，我可以多讲几分钟来讲到这些美妙的点。这四个点都从马太福音出来，当然在对观福音书里也可以找到这些点，这些点实在是美妙，也非常有启示。我要这样说，我想用四个词对应到这四个项目，来说到这篇信息甜美的内容。第一，医治。第二，当然就是牧养。第三，安息。第四，长大。记下来了吗？医治、牧养、安息以及长大。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神完全救恩完整的过程，不仅是为着救罪人，我要特别说是为着圣徒们、寻求者 神的儿子，这是为着我们的福音。为着这四个项目或四个站口，我们还有各有两个词。首先是相信，还有摸。第二个项目，我比较懒一点，我就借用这一次的训练的主题，经历和享受，经历和享受。这对这第二个站口，我想是非常合适的。第三，讲到安息，我要说，来，并且要付。要付。第四，撒种者，光景。第四，光景和供应。这个供应供给不只是神供应我们，更是我们要来供应基督。这是个不太寻常的思想。好，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二篇信息的纲要。第一大点，基督被启示为那行为受属天管制者他的衣服穗子。为着在场许多比较新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不能不读圣经。好，所以我现在来读马太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看啊，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服穗子。这是耶稣的衣服，因为他心里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就必得拯救。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那女人就得了拯救。这个事例还有其他的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八节，是二十五到三十四节，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是这个事例最长的记载，患血漏的妇人最长的记载。在这个记述里面，讲到主所想的，主所说的，门徒们所说的，主如何环视，然后讲到女人承认我摸你，这是非常可爱的故事，并且在路加第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也有类似的记载。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第一终点，基督的衣服。你想象这个场景，主耶稣要在一个路上，要到一个管会堂的家中，因为他的女儿刚死了。耶稣起来跟着他去，这时候群众都拥挤着他，那里有一大群人，有许多人， 你要相信，在那里其实有许多人是摸到主的，因为主四周都是人，但是主没有感受到他们的摸，只有这一个女人的摸。所以这里说，这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很奇妙的，管会堂的女儿也是12岁，这个多多少少讲到一个人完整的一生。血漏12年，说出这个女人她一生都想要从这个情形得医治，但是每况愈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一个末期的病患，一个致死的疾病，这可以很世界的描述一个罪人在神面前的病。在这里，女人最后的盼望就是，或许这位耶稣可以帮助我，但他没有任何的地位来接近他。他在耶稣的背后，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穿越挤过所有的人群，到了主耶稣身边。他心里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就必得拯救。在他里面有一个信心，他也摸了，他摸了。因为在另外一个记载，主问说，是谁摸我？这我真的觉得这可以写成一个福音单章。摸我的是谁？你觉得主不知道吗？但主这样问说，摸我的是谁？主耶稣只等到那时候彼得说了他的意见，他说，夫子，群众都围着你，拥挤你，每个人都在摸你，你在问什么呢？但主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跟前承认。主耶稣就因着他的信，就对他说，主，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在这里的记载里有两个立刻，能力立刻从主身上出去，然后女人立刻就得了医治，没有任何的延迟，立刻就得了医治。好，这里我们要来看摸主衣服和穗子的内在意义。基督的衣服象征他的义行，这非常的重要，你要记得。穗子象征属天的管制，在民数记15章，这里有一个诫命，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衣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这穗子是要叫你们一看见就纪念并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成为圣别，归于你们的神。在那些日子里，你遇到神的子民，他们都有一个蓝细带子，还有穗子。 在他们的衣服上。第一小点，带子，蓝系带子的带子象征约束，约束，蓝色象征属天。二，因此蓝系带子象征我们是神的儿女，行为举止该是美好的，也该在属天行政、限制和规范的管理、管制并约束之下。这里我们有主衣服的衣服图画，基督所穿的衣服，也可能有一根蓝系带子，这象征了主的行为，他美丽的行为，他的行事为人，不仅是美丽的，更是完全在属天行政、属天限制、属天规范的管理、管制并约束之下。弟兄姊妹，最好、最顶尖的行为、最美好、最美丽的行为，就是在管制、在限制、在约束之下的行为。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自己，虽然在素质上他就是神，他成了一个人，作为一个行走在地上的人，他的行事为人是如此的美丽、美好、属天，时时在属天行政的管理约束之下。衣服象征人行为的美德，主的衣服象征他在人性里的完美行为，就是他人性美德的完全。我们知道耶稣的人性是完美的，是平衡，是细致的，是甜美的，是美丽的，是神所认可的、享受的。我们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他的人性，而他的衣服就象征了这一切，如同李弟兄所说的芬芳的美德，那是甜美的。第三重点，在主耶稣人性的美德里有医治的能力。亲爱的圣徒，这是个重点。你想主耶稣用一个魔杖然后祷告一下就能够 做出什么神迹来，但在这个事例中，医治的能力乃是他人性的美德。为什么呢？因为这女人的病乃是属人的，我们的难处是属人的，是因着我们堕落的属人生命，我们所从亚当承继的这个有罪、不洁、不圣、被污秽、不受限制的、狂野的、疯狂的人性。这一切乃是我们换血肉的原因。血肉的意思就是血 不停地流出来。在旧约也表征不纯净不洁的从我们堕落的肉体所露出来的不洁。所以这一个女士这十二年来可以说她的一生都在血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患了血漏，我们的一生乃是流血漏的一生。血表征生命，漏说出我们无法控制这个生命的流出，也意思就是我们是病入膏肓，没有任何的医生能够医治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流逝。这是地上所有人同样的情形，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乃是在主耶稣人性的美德里，我们找着了医治的能力。某种程度来说，不是在他的神性里，不是那一种神性的大能力，而是在他完美的人性里有医治的能力。这是人的人性需要得恢复、得修复、得恢复，需要蒙拯救。在这里的经节讲到医治在原文其实就是拯救的意思。我们需要蒙拯救，我们的人性需要蒙拯救，我们要蒙拯救，脱离这个不断露出的生命。因此当那有病的女人摸她的衣服穗子，她美德的能力就出来临到她，她便得了医治。那里没有祷告，没有祈求，只有这女人里面的信借着她的一摸，能力就流出来了。这意思是说这个能力总是预备好的，等待罪人来摸她。预备好给罪人带着信来接触他。这难道不是福音吗？就一面的意义来说，是的，我们已经蒙了重生，我们有神圣的生命，但就着另一层的意义来说，我们仍然天天需要蒙拯救，从许多事蒙拯救，不一定是罪，可能是许多的事物，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的魂，我们魂的光景，我们不止肉身的苦难，我们心里属灵的困苦都需要得着医治。这一个医治是从一个完全的人借着摸他而临到的。基督受属天管制的行为所生出的美德成了医治的能力。摸主的衣服事实上就是摸那在他人性里的主自己。在这里我们一面来说，我们不是摸神，而是摸一个人，一个神人。事实上能力的源头乃是神，乃是人性。 而神乃是具体化在他的人性里，借着这样一摸他神圣的能力，就借着他人性的完全传输到摸的人里面，成为他的医治。我想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即使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生命的许多方面仍然需要医治，不是吗？有时候在我们幼年的时候所受的痛苦，有许多的经历，撒旦都用来压制我们，使我们的血漏出来，流出来，叫我们一直在这个死亡的道路上。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得医治，我们信，我们摸。你享受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吗？我要讲到这首诗歌是一位姊妹写的，这我想这个歌词是我们改写的。第二节中文诗歌412首，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凭信取用，凭信摸你，凭信应用你丰富，我的全人向你开启，你之所是向我住。第二节，凭信取用，凭信摸你，凭信应用你丰富，我的全人向你开启，你之所是向我住。我们今天晚上所有有病的人，救主就在这里，那人就在这里，他的衣服仍然带着穗子。我们若愿意运用我们那一点点的信，甚至只是来到他的身后，但不要只是跟随着群众拥挤他。就在这一大群人中间，你要做这个女人，带着信来摸主的衣服。我们能够这样祷告，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只要我摸着你，我就会得医治。主，我需要你的人性，用你人性的美德来医治我，以你完全来医治我。主，我向你敞开，亲爱的圣徒，我们可以信，我们可以摸。你喜不喜欢摸这个字呢？我们可以摸，只要摸到他的衣服穗子，就必得医治。第四终点，基督受属天管制行为所生出的美德，成了医治的能力。在加百农，可能有许多人听见了这个事情，就有许多人来到他那边，许多人得了医治。摸主的衣服，事实上就是摸那在他人性里的主自己，而神是具体化在他的人性里。这个我刚刚读过了。好，借着这样一摸，他神圣的能力就借着他人性的完全传输到摸的人里面，成为他的医治。他人性的完全成了我们的医治。主啊，我们需要你的人性。请读 基督是实际这本书讲，这是李弟兄1970或71年讲到，有许多篇信息讲到素记，素记的许基督人性的许多方面，你读了就会信，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特别是许多的青年人，处处都是血肉，他们需要基督的人性，唯有这能够医治他们的疾病。那住在不能靠近之光中的神，在奴仆救主里，借着他的人性成了可摸的，叫那女人得救，并给他享受。神是不能看见也不能摸着的，但是在他的成为肉体，在他的人性里，这位神成了我们的救恩，成了我们的享受，来医治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得救呢？就是借着经历并享受基督，这就是医治，那是真正的医治。弟兄姊妹们，每一天，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已经在崩溃边缘，快要发疯了。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自己这么刚强，你需要医治。拥挤的群众从奴仆救主一无所得，但摸他的人却有所得。我要再说，不要只做那些拥挤的群众，不要这样来跟随主，要像这个女人一样跟从主。第二大点，我们来到第二个重点，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羊。在这里，从第一到第五终点，都讲到诗篇23篇。我很快的要讲到，要认识诗篇23篇，请读22至24篇。这是一组诗篇，22篇讲到基督救赎的死，以及他的定死十字架，为着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也讲到产生召会的复活。我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22节，接着这一首诗篇把我们带到诗篇23篇。第23篇接着22篇，乃是基督。什么样的一位基督呢？乃是这位复活的士灵的基督，牧养我们的一生。这一位今天乃是赐生命的灵，我们怎么能这样说呢？因为在前一篇诗已经讲到他的复活了，22节他已经复活，所以在23篇乃是这复活基督的工作，不仅是在诸天之上做大牧人， 今天还是我们魂的牧人，也是借着他所托付的在地上许多的牧人与他是一，与这位这个顶尖的牧养的执事与地上使徒的执事合并来牧养他的群羊，借着这个牧养我们得顾惜得喂养，在五个阶段受基督的牧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讲到，所以我们要很快的说到这五个阶段，然后到了诗篇24篇就讲到基督的再来要具有全地。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三首诗篇横跨了基督的成为肉体、定死十架、复活、升天、内住，甚至达到他的再来。在这三首诗篇里，中间就是23篇，我们要说的，今天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是在诗篇23篇，赞美主，这是一首讲到牧养的诗篇。哈利路亚，基督是我们的牧人，我们的好牧人。在这里，诗篇23篇1至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第一终点，他在起初阶段牧养我们，使我们享受基督做青草地，并那灵做可安歇的水。这是起点，第一步，当我们蒙重生得救了，我们就接受基督的牧养，借由以他自己做青草地，这也在约翰十章，他是门，他也是草场，是青草地。不仅如此，我们也享受那灵做可安歇的水，那灵是为着我们来喝的。这里讲到我们能够吃喝，乃是耶稣起初阶段的牧养，但我们还要往前继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牧养我们。他在第二阶段牧养我们，使我们在义路上得复兴和变化。这里讲到第三节，他使我的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主在喂养我们，给我们水喝，解我们的干渴之后，就引导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道路，不是只是安歇而已，而是要行走，行走在这一条路上。这个路被称为义路。义路，他是怎么做呢？或者说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魂苏醒，得复兴，甚至被变化。在这里我们是在得变化的阶段， 变化的阶段，乃是主的牧养。在主的牧养里，他使我们得变化，叫我们行在义路上。在这一站，这一个阶段，他使我们的魂苏醒。这第一篇信息，我听到许多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要享受他，不只在我们的灵，更在我们的魂。我们的魂需要苏醒，得复兴，被变化。但真正魂的复兴，乃是魂被变化。我们的魂如果不被变化，保持不变的话，我们的魂就是没有苏醒，没有得复兴。但是主要牧养我们，主现在就在牧养我们，好带我们往前。三，他在第三阶段牧养我们，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时，经历那复活士灵之基督的同在。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往前行，主进一步引导我们，牧养我们。在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许多人都知道，也经历过，当主带领牧养我们的时候，不是天天都很轻松，天天都很快乐，因为我们需要经过死荫的幽谷。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一个黑暗中，在那一个死亡里，在那一个低谷中，我们学到不怕遭害，我们学习主更深的同在。在第一阶段，我们也有他的同在；第二阶段，我们也有他的同在，但不是那么深刻。在第三阶段，在死荫的幽谷里，我们认识了他更深的、更亲密的、更甜美的同在。一个悲剧可能临到，一个疾病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被摆在一个环境、一个情形里、一个光景中，我们非常的受压，极度的为难，甚至如同保罗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能够过这一关吗？我还可以走下去吗？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一个漫长的隧道已经找不到出口的光线了。但是就在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知道有时候说是容易的，但当我们在幽谷中的时候却不容易。但是主的杖、主的竿就在那里保护我们，指教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有时候我确实有在一些情形里有这样的经历，一切好像都是黑暗， 我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么的艰难，你非常的窘迫，在这样子的处境中，你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只有主自己，你知道他与你同在。你问主说，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帮助我呢？他会说，我的杖在这里，我的竿在这里。他不是说，我的青草地在这里，我的可安歇的水在这里。他是说，我的杖，我的竿在这里。但诗人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安慰，竿安慰。但唯有经过死，能享受，能享受主的杖和竿的安慰。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些事，我们都需要经历享受基督到这个地步。这还不是结束，第四，他在第四阶段牧养我们，使我们更深更高的享受复活的基督。使我们更深更高的享受复活的基督，这是在征战中与敌人征战的。牧养我们是在征战中牧养，在战场上，在与仇敌的战斗中牧养我们。不要想自己征战，主啊，在这个争斗中牧养我。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在这里听见了得胜的宣告。主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这里不仅仅有青草地，在这里还有筵席。这个筵席就摆设在敌人面前，这意思是我们在撒旦面前吃。你要怎么来打这场仗呢？你没有刀枪，你没有子弹，你没有炮，但你有筵席。哈利路亚！这个筵席是得胜的筵席，这个筵席说出一切都成了，这个筵席说出基督得胜。哈利路亚！我们要吃这筵席，就好像我们要吃美地的那些巨人做我们的食物。不仅如此，第二，主用油膏了我们的头。这个油是保留为着基督的同伙的，用欢乐的油膏我们。我们是他的同伙，是他的军队，是他的同志。他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的福杯满溢。只是筵席，那灵是膏抹的油，父是祝福的源头。这是第三小点，在诗篇二十三篇五节，我们有三一神。第五终点， 他在第五阶段牧养我们，使我们在耶和华殿中一生享受神圣的恩惠和慈爱。这好像是主亲爱牧养的最后一阶段。当我盼望见主的时候，我是在这个第五的阶段。请我要念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里有一个人，他从第五个阶段回头看，从第一阶段开始，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第一小点，在士林的基督生机的牧养下，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并且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有很多训练学员会问说，我要怎么蒙保守留在主的恢复里。在这里我有一个答案，这不是所有的答案，但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你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所以要享受基督的恩作为恩惠，父的爱的慈爱。在士林的基督生机的牧养下，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并且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恩惠指基督的恩，慈爱指父的爱，随着韩氏纳灵的交通。因此子的恩、父的爱和纳灵的交通与我们同在，与你们同在。阿们。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三一神在他美妙的分次里，将他自己分次到我们里面，随着我们，直到我们住在他的殿中。 B， 对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享受，将我们引到神的殿，基督教会，我们的灵与新耶路撒冷。这一切都是说到神的殿，神的家。神的殿中对神的享受，我们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今世来世和永世。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就在神的殿中。你不在神的殿中吗？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呢？他就是帐幕。你是不是在帐幕里呢？帐幕教会中呢？教会就是神的殿。你是不是在灵里呢？灵就是神的居所。我们可能还没有成为新耶路撒冷，但我们确实有了预尝。不要离开神的殿。第四期的弟兄姊妹，我给你们临别的话，两段话。第一，永远不要离开召会。第二，永远不要离开这份职事。第二，我们需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这是诗篇27篇4至8节。A， 瞻仰神的荣美，可爱可悦可喜。神的荣美只能在神的殿中找着。你离开了这个地方， 就失去了他的面。你不会想要有任何一刻失去主的面容，失去他的同在，所以留在教会生活中，留在神的殿里，比求问神与他核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件事，这岂不是个祝福吗？我们无论转到哪里，大小事，最小的事，你可能想这一点不重要，但甚至在最小的事上，我们都能够问主说，主啊，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不是非常的美妙呢？今天地上的人们有许多的挑战困难，他们无处可去，但我们有一位神是我们可以求问的，是我们可以核对的。主啊，我该做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要与他核对。 C， 被隐藏在神的遮蔽处，并将自己藏匿在神帐幕的隐秘处。地上世界发生的这所有的事都非常的可怕，但是这里有一个隐秘处、遮蔽处，就是神的帐篷，就是教会。甚至今天的教会生活，我要见证这五六十年来留在帐幕中、留在教会中，我和我的家庭就蒙了蒙主的保守。你一旦离了这个地方，就失去了保护。我不是在威胁，不是吓你们，我只是讲自己的见证。第一，被神高举，并因神得以昂首。有时候你头低下来了，你有一点忧郁，你可以被高举，可以昂首，你可以弹回来。比弟兄说，我是一个满了牛马的弹力球，你越往地上丢，我就越往上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生命叫它起来。我们要被神高举。这些日子因为我的体态，我看最近的照片，最近我需要调整我的体态。我看见福音书里有一个直不起腰来的妇人，我发现这成了我的习惯，真是太糟了。我要操练抬头挺胸，挺胸昂首，这不是骄傲，这只是良好体态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殿中都要有好的体态。告诉你，我们都要因神得以昂首，我们要昂首，我们要抬起来，我们要起来，一献欢呼的祭，并唱诗歌颂神，使神得荣耀。阿肋路亚！我们现在就欢呼一下，哈肋路亚，赞美主，哈肋路亚。耶稣是主，荣耀归神。我们需要更多的欢呼，神的殿中需要更多欢呼的祭。第三大点，主耶稣是我们的安息。在马太十一章二 28-30节，我想我们都知道 这里的经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就是福音。当我们与主一同往前，当我们得着了医治，当我们得了牧养，我们可能就开始侍奉主，我们就开始劳苦担重担，我们有许多的担子。救主耶稣，主耶稣有一个福音要告诉我们，到我这里来，其实地上所有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奴仆可能是个更好的描述，我们没有安息。主耶稣是我们的安息，他使我们得安息。我们的责任就是来到他这里。 A.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这是非常甜美的话，对于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主说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所有同工弟兄们，我们都需要到主这里来，我需要到主这里来。使我们得安息。以这里所提到的劳苦，不仅是指为了遵守律法诫命和宗教规条而努力的劳苦，也是指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的劳苦。凡这样劳苦的，总是担重担的。安息不仅是指从律法与宗教或工作或与责任的劳苦并重担中得着释放，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我们都会疲倦，我知道许多同工们非常劳苦，我不知道多少亲爱的长老们劳苦，亲爱的圣徒们在劳苦，我们是应该劳苦，为主劳苦，但我们该知道如何劳苦。当我们劳苦，当我们努力为了工作成功而奋斗，为了有果效，我们就成了担重担的，我们成了疲倦的。这时候我们需要平安还有满足。是的，我们都需要担负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都应该如此。但是当我们劳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并满足，不是做一个工作狂。我们应该问主，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这里也讲到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负主的轭，负意思就是要放下你自己的轭来负主的轭，并跟主学。负主的轭就是接受父的旨意，这不是受任何工作的规律或支配，乃是受父旨意的约束。 父的旨意是一个恶，但那是主的恶，基督的恶，基督所负的恶。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卸去一些责任而已，我们在这里是要尽我们的责任，实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主的恶，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接受主的恶。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若这是你的旨意，我就负这一个恶。我所祷告的，我所做的，必须是你的旨意，必须是负自己。我不想要只是为一些外面的事，甚至是工作来指引，我只受父旨意的约束。当你摸着那一个旨意，你就摸着了一个甜美的旨意，你就摸着了一个可以使你振奋的，可以供应你的。主过这样的生活，并不在意别的，只在意他父的旨意。他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因此他要我们跟他学。主所说的一切，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在行父的旨意。所以他说，你们要跟我学。这是何等的喜悦，我们能够实行父的旨意。第三，跟他学不是外面模仿他，乃是在我们的灵里借着父他的恶，神的旨意来翻译他。神的旨意必须成为我们的恶，我们也必须将自己的景象放在这恶内，好成为他的复制。所以主在这里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只要实行父的旨意，将主的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因为是出于父的，所以是轻省的，是容易的。父主的恶跟我学，跟主学，就是叫我们的魂得安息。这是里面的安息，不是任何仅仅在本质上是外面的事物，是我们的魂需要这样的安息。主的恶是父的旨意，他的担子是将父旨意实行出来的生活。这样的恶是容易、美好、亲切、柔和、温良、愉快与艰难、严酷、尖锐、痛苦相对的，这样的担子是轻省的，不是沉重的。第四，最后，那撒种者乃是主耶稣这奇妙的人位，所撒的种子也是主自己这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在这里，撒种者和种子，在这里我们所要讲的是土壤的情形，土壤的光景。当我们讲到这个供应的时候，我们需要供给一些的养分，好让植物种子在我们里面生长。第一，我们需要看见基督这撒种者的意象，他将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在人里面。这意象，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发表，这非常的长。这意象，撒种者与生命种子的意象，正是主恢复的心脏，因为这连于主心头的愿望。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 他渴望进到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用调和的方式做我们的生命，为了使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元素，并使我们成为他的彰显。这里讲到调和的方式，有阳光，有水分，有土壤，种子进到土壤里，这里的养分供应，从这里面就生出了植物来，乃是借着调和的方式。那一个植物，那一株植物就是彰显神所要的彰显。第三，在基督里得了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新造里的农场，生长基督，好为着神的建造产生宝贵的材料。我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我们是在长大，将生命的种子长大。第四终点，按照圣经，长大等于建造，这建造是借着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种子长大而进行的。当我们讲到长大，就是讲到建造。以弗所三章十七节启示，三一神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以他自己做元素，并以一些出于我们的东西做材料，来做建造的工作。这里的祷告是基督要安家在我们心里，这就是建造的工作。这个建造的工作也是生命的长大。这里有讲到人性的那一部分，在马太十三章，主将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在人的心这土壤里，使他能生长并活在他们里面，并从他们里面彰显出来。二，种子撒到土里，是凭土壤里的养分而长大，结果种子的出产乃是由种子和土壤的元素所组成。第三，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养分是神所造的，预备让它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长大，为着神圣的种子。神造了人的灵，有属人的养分，连同人的心作为土壤。在这里请注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土壤，我们都是土壤。这有，如果有正确比例的沙，正确成分的土壤，就能够生长一切的植物。我们都是一堆这个上好的土壤，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要讲到要舍弃所有的这个荆棘、石头，这一切，好让这个撒到我们里面生命的种子能够在好土里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天天是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调整我们土壤的情况、光景，使这个情形更丰饶，更适于基督这种子生长，这个最好的土壤作为最好生长的地方，有更多的相调与调和，使我们的心在这里有养分来喂养供给种子，让这个种子能够长大， 第四，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速度不在于神圣的种子，乃在于我们供应这种子多少的养分。我们供应的养分越多，种子就长得越快，并且越茂盛。我在说，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长得快，有些不是那么快呢？我告诉你们，最后是在于我们与主的配合，当然是在于主的怜悯，在于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与主的配合，我们心的情形决定种子长大的速度。基督是快速的、迅速的在一些人里面长大，因为他们对付他们的心，对付他们里面的情形。第五，我们若留在魂里，留在天然的人里，就没有任何养分为着神圣种子的长大。但我们若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并且注意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就能够供应养分，这样基督就能安家在我们心里。难怪彼得在后书中讲，我们要加上殷勤，加上这个，加上那个，我们需要一直的加上，好让这个长大的过程更快速。这是借着注意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供应两份。六，我们若要让主这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成为我们完满的享受，就必须向主完全敞开，并与他合作，彻底对付我们的心，操练我们的灵，对付我们的心，种子就能快快长大。最后第七，一面神用他自己做元素加强我们，另一面我们提供养分，借着这二者，神在基督里就在我们的全人里完成他内在的建造，就是建造他的家。当基督在我们里面，并团体的在我们里面长大，就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那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这也就是他的国度。阿们吗？赞美主。我们现在有点祷告。阿们。